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局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关注的焦点是财经，还是谈到美国对等关税相关的效应。近代美国关税结果，台北股市在上周维持高档震荡，在上周五收在22751.03点，那么一周呢涨了203.53点。那么根据证交所统计，上周外资在集中市场买超新台币304.77亿元，是连续第三周买超了。不过呢，美国总统川普再度发射这贸易战的炮火，因为扬言对欧洲联盟，就欧盟还有墨西哥实施30%的关税。在投资人消化这些消息的时候呢，台北股市今天可能还是受到一些影响，跌了136.06点，收在22614.97点。成交值新台币2712.76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还有陆资投信自营商同步卖超，合计卖超115.99亿元。在日本东京股市方面，今天也是收黑的，日股基准日经指数下跌110.06点，收在39459.62点。在汇率方面呢，最近新台币对美元持续升值，不过呢，在今天收盘收了29.296元，贬了9.1分，成交金额是1.36亿美元。另一方面，也来关注相关的一些数据。在中国方面，海关总署今天公布，上半年进出口总值以美元计年增1.8%，以人民币计是年增2.9%。其中，对美国进出口总值以人民币计年减9.3%，受到跟美国关税战影响是明显的。那大家也非常关注台美的关税还在谈判，那么率团赴美谈判的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在12号的时候搭机回到台湾，但是没有对谈判结果做出回应。不过媒体报道了台美关税谈判还没有完成，郑丽君副院长一行人先行返国，待下一轮的实体磋商，到时候台湾谈判团队可能再赴华府。而有关美国寄出对等关税政策，那么对许多国家的一些影响，还有一些国家的反应，那么究竟有哪些观察焦点？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美国川普政府近期针对多国寄出的对等关税措施有新一波动作。美国近日寄发通知，部分国家所要课征的税率，包括在12号宣布要对欧盟和墨西哥课征30%的关税，而原定的对等关税暂缓期也延长到8月1号，为进一步谈判留下一些空间。而面对这波延迟征税与个别税率的公布，川普有哪些盘算？为何多数国家至今仍未能与美方达成协议或者是框架呢？另一方面，对等关税是否会推升美国通膨，影响利率与美元走势呢？今天节目中，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亚太商工总会执行长、东海大学经济系兼任教授邱达生邱老师，来我们深入解析川普政府关税政策背后逻辑、各国的应对，还有未来可能带来哪些经济连锁反应。老师您好。
启贤兄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老师，我们看到就是美国有寄信通知的一些国家要课征税率哦，并将这个对等关税暂缓期延到8月1号。其中呢，包括在12号有致函欧盟和墨西哥，告知将对欧盟、墨西哥输美商品开征30%的关税，自8月起适用啊。老师，您可不可以整体帮我们观察一下，您觉得川普政府对于这个关税措施最新的一些进展，还有我们要需要观察的地方呢？
就是我有上去这个他的 Social Truth 哈，去看他寄出去的每一封信件哈。那基本上就是说，从7月7号开始哈，包括这个日本、韩国，乃至于最新的对这个欧盟还有墨西哥的课税哈。那我觉得从这个信件里面都可以看出来，就是说美国在乎的这个议题不太一样啊，不太一致哈。那基本上就是说，对美贸易顺差的这一块哈，应该是大概就是比较有共识的议题。那此外的话，比如说像 对加拿大跟墨西哥的哈，他们的部分就是有对这种边境的管制，还有芬太尼的这种流入美国，那川普政府表示不满哈。但是无论如何，这些信件从内容来看，其实都不是最终的税率啦，
啊，
都是还可以再进行谈判。那所以说，八月一号就之前哈，可能这些美国的这些贸易对手都还可以跟美国协商哈。那但是呢，看样子就是说，从七月七号一直到最新的对欧盟还有对墨西哥的这些关税哈，我觉得可以这样整体的归纳为，这一些都是没有谈得很好的。好，所以说在这个时间点，其实比如说像我们台湾还没有被公布呢，我觉得搞不好是可以比较正面来看待。好，为什么？因为现在已经公布的这一些，其实都相较于这个他们想望的理想税率哈，还是有一段差距啦。那所以说呢，我觉得现在还没有公布的，那可能就是落在于他在公布欧盟还有墨西哥税率之前，他提到的就是可能是在15%-20%这个范畴。所以说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可以用比较正面哈，比较乐观的态度来看啊目前的进度。
嗯，老师帮我们解析哦，就说现在公布有致函的话，可能是没有谈得很好。那川普的这些措施是不是要进一步施压？我们之后我们再请老师来解析哦。那我们先请老师来评析，就是说全球和美国，就是美国课征对等关税这个缓征期间哦，所达成的一些协议还有框架协议的国家并不多。老师可以帮我们解析一下，这个透露出哪些的讯息？是贸易谈判时间要比较长，还是有哪些的原因呢？
因为现在看起来哈，就是说已经跟美国完整谈判，而且就是说大概税率底定的应该是只有英国跟越南。那我们现在其实我们关心的这个关税有两个范畴。一个是他现在公布的这些是根据这个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案的对等关税。这个对等关税它最主要的内涵就是说，美国对这些贸易伙伴对他的这个贸易顺差的不满。好，这是这一部分。那另外一部分呢，是1962年贸易扩张法232条款，这个涉及到美国国安的这个调查跟关税。那这一部分呢，比如说像这个铜跟铝已经课 50% 关税，汽车车用零件铜将在8月1号啊 50% 的关税生效，这一部分是属于这个232条款。那另外跟我们台湾比较密切相关的大概就是半导体。那半导体呢，它之前就只是调查结果已经出炉，但是一直都还没有决定，就是说美国要对半导体课多少关税。那他先前就川普有提到，就是说可能是 25% 或是更高这样。好，所以说现在看样子就是说，这个美国哈，在针对这个200多个国家，大概是已经很确定的啊，我认为就是英国跟越南呐，啊，其他的要不就是说在这一波寄出这个所谓恫吓性关税，像日本跟韩国，还有这个加拿大、墨西哥、欧盟，我觉得这些应该把它归类为恫吓性关税，就是说现在你不跟我谈的话，大概就这么高，但是你如果反击的话，在这个基础再往上加啊，那至于其他的，可能就是还要再等待。
是老师，那您观察这个在八月一号前会有更多协议出炉，还是说在八月一号之前他们可能只是会有一个框架或是一个协议的大方向，这样会出现一个状况吗？还是说还会继续往下谈呢？
因为现在看起来就是说每一个国家哈，对，就是说川普的他们所要求的开放啊，或者是说去怎么样跟他进行这个投资啊等等协议不太一样。那这个框架大概就是说，只要是跟对等关税有关的，其实就是怎么样缩减这个美国跟他贸易对手的不均呐。那至于232条款的那一部分呢，就是说怎么样呢，让美国觉得说他的国安不再受到威胁，他才会开放那些特定的产品进口。但是这些产品的一个开放，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困难。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就是说，美国的这个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案是受到美国的法界人士质疑，他们觉得说川普不能动用这个法源去拉高关税，他顶多可以做禁运的一些动作。但是呢，232条款他只要 对特定产品进口开始拉高关税之后，其实因为它是涉及美国的国安，所以不太会解除相关的关税。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要特别关注的，就是说它这样子的一个结构，可能就是说如果说万一未来这个半导体部分的这个比如说跟美国的游说啊等等谈得不如理想的话，那这个关税不轻易取消的。
嗯，所以这个未来发展相当复杂哦，我们就持续来关注。接着我们想请老师来为我们观察，就是川普在上周有宣布美国和越南这个贸易协议哦，其中是越南是被课了20%的对等关税哦，那转口税率是40%哦。老师，就川普政府所宣布的一些讯息，你觉得我们有其中有哪些需要观察的面向呢？
其实哈，很多亚洲国家啊，目前被课我刚刚提到所谓恫吓性的关税哈。最主要原因就是说帮中国大陆洗产地，所以说你看他越南后来他被赋予的关税是 20%， 而且这个 20% 其实是用这个越南呢对美国进口品几乎是零关税这样换来的。那基本上换到 20% 的这个关税还不是完全了，就是说转运关税 40%， 就是说要避免这个越南帮中国大陆洗产地。那这里对未来越南这个在经济发展有一个难处，就是越南呢其实从中国大陆进口很多原料跟中间材，未来比如说在这个原产地规定方面怎么样认定呢这些产品呢卖到美国是属于 20% 的关税还是 40% 的关税，这个大概就是越南未来的难题啦。那其他的比如说像一些东南亚国家，现在当然是我所谓的这个恫吓性关税，这不是最终版本，但是都要参考越南目前跟美国谈好的这个协议作为一个标杆。为什么？因为只要比如说在原产地方面还是说在洗产地方面还是不如这个川普团队他们的想望跟预期的话呢，那大概这个最坏的情况就是现在的这个恫吓性关税大概就8月1号上路，那上路之后就不轻易排除。那我相信在8月1号之后搞不好还会有另外一个，就川普还会再给一个期限但是这个期限这段期间的话可能特定的这些国家他的订单可能就拿不到那会对他们的制造啊生产啊出口啊产生很大的冲击。
是老师，那如果我们以厂商的角度来讲的话，目前这个状况还有未来可能一些发展，您觉得我们厂商要关注哪些面向，又可能会对当地之前在川普一点的时候有一些厂商移过去做这个产业链分工跟布局的厂商可能会产生的一些影响呢？
我分成两部分来看因为比如说像川普 1.0 的时候，那时候也刚好是我们进行这个新南向的布局所以就很多厂商到东南亚或是南亚那现在看样子除了就是说越南之外那其他的还有印度还没有公布啦那其他的都课关税比较高那但是这些关税不是最终关税啦，所以说呢我觉得厂商目前可能就是说这个拉货效应会从现在到8月1号会有一波，因为现在还不是这个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些关税，但是8月1号之后就很有趣了。如果说其他的东南亚国家或者说南亚国家谈的没有像越南这么好的话那可能还会有一波供应链移转，可能就往越南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加拿大跟墨西哥其实因为川普 1.0 的时候是跟加拿大墨西哥签了 USMCA， 所以这一个自贸协定呢其实也是吸引了包括台商在内的一些亚洲的企业到加拿大或墨西哥投资，特别是墨西哥，因为墨西哥的投入要素成本是相对比较低那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说其实在4月2号的时候川普是提到就是说如果未能涵盖于 USMCA 的产品税率是 25% 那也就是意味就是说这个 USMCA 它并没有要全盘否定，可是呢现在恫吓性关税是加拿大 35%， 那墨西哥呢也高达 30%， 然后说这个情况就很有趣了。所以说在这个时间点我觉得那个8月1号之前的拉货效应呢也应用在加拿大跟墨西哥，但是8月1号之后就看加拿大跟墨西哥跟他怎么谈那这个可能就是说我们在海外投资的这些台商不论是在东南亚南亚或是在加拿大或墨西哥呢目前值得关注的一部分。
是 老师，那另外我们如果从中国厂商的角度来讲的话，川普的这个动作就是防止中国的商品来洗产地嘛，他这样会不会是对于中国厂商的布局，甚至原先有一些在中国设厂的一些外商，然后他们移到东南亚之后的一些布局会产生一定的压力呢？
我想这部分哈，我倒是有比较不同的看法哈。为什么？因为川普1.0跟疫情哈，这两个影响已经让很多原本在中国大陆投资或生产的这个外商，包括台商都撤离了，或者说转进到其他的地方。那现在呢，基本上还留在中国大陆生产的，他看的不是美国市场，他可能看的是中国或者说其他中国衍生出来的其他市场，比如说像中国他现在是 RCEP 的成员嘛，或者是说转进到其他跟中国可能比较友好的国家，但是现阶段却被美国经济制裁，比如说像俄罗斯啊、伊朗这些国家。那所以说现在留下来的，他应该这些比如说这些外商，他因为他锁定的这个终端财货需求市场不是美国嘛，所以说即便现在在课更高影响不大啦，那锁定在美国市场呢，或者说其他的因为这个贸易战造成美中两大区块的脱钩嘛，那可能就是锁定美国市场的他早已移转，或者是说他现在因应这个新的川普的新的关税再进一步的这种造成供应链的这种变动情况。所以跟中国大陆的情况的话，他现在当然是整个经济在下行啊。那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持续留在中国大陆然后继续生产然后因应中国需求的这些厂商也有一定的挑战，但是这个挑战不会是来自于目前新的这个川普的关税。
是，非常谢谢老师我们做详尽的解析哦。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是访问到亚太商工总会执行长、东海大学经济系兼任教授邱达生邱老师哦，针对这个川普政府的对等关税措施的最新的一波动作呢，我们做详细的解析。在下段节目中，我们将针对相关议题请老师我们解析。节目稍回来。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NG节目。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我们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亚太商工总会执行长、东海大学经济系兼任教授邱达生邱老师，来我们解析川普政府的最新对等关税措施的一些动作。老师刚刚讲到说，这个川普呢，现在有一些是这个恫吓性的这种关税哦，看8月1号谈的这样一个结果，我们还持续来观察哦。另外呢，这个川普对加拿大哦，巴西苛政税率是35%与50%哦。川普在宣布时还扬言说，加拿大如果反制的话，就会再往上加。另外，川普也曾经表示哦，美国将对任何与金砖国家反美政策保持一致的国家哦，额外增加10%的关税。也曾经表示哦，8月1号前哦，各国还可以跟美国再来谈一谈哦。老师，您整体帮我们观察，就目前川普宣布的这些对等关税措施的一些税率哦，还有一些相关的言论哦，您帮我们解析川普他主要的考量点在哪里？还有他这些策略方向，他是如何来布局来进行进一步的动作呢？
因为川普从7月7号以来到目前，他公布了这一波啦，大概25个国家的这一个部分呢，是属于对等关税，就不是我们刚刚讲232条款的，比如说钢铝啊、铜那一块哈。那这对等关税的部分，那川普呢他自己也讲，就是说新的这个税率怎么设计，跟4月2号可能就是说大同小异，但是他又特别强调一个，他所谓基础知识大概就是说延续4月2号的设计哈，也就是说他的分子啊，是这些国家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它的分子，那像英国呢，它对美国是有贸易自治的，所以它就 10%， 所以 10% 就是最基本盘，那也就意味着譬如说像我们台湾这种对美国有顺差的，很难拿到 10%、大概可以忘记了这个税率啊，大概不可能拿到的，那另外的话， 他第二个讲到就是说这些国家对美国的态度。
嗯，
所以说呢，巴西呢，他就很明显的对美方他寄出一个所谓比较对抗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哈。那也就是这个为什么让他本来从 4% 拉到 50% 啊，因为巴西可能本来对美国它的并没有像啊，如果照原来的对等公式啊，关税的公式的话，它并没有需要被课到这么高 50% 的关税。但是这一部分的话，其实就是因为啊，他最近的放话哈，那个巴西的总统他说这个世界不需要皇帝啊等等。那这个其实就是说某种程度上，那让这个川普觉得说他态度方面是不符合啊，他现在这整个的关税的布局，所以才会被课这么高的关税。那巴西之所以他有底气继续跟美国对抗，因为巴西是他是一个比较封闭式的经济体的，虽然说在地理上他跟美国距离比较近，但是他并不是，他的经济发展就不是依赖这种持续出口到美国来拉抬他的经济成长，所以这情况不太一样。那至于其他国家，我觉得都是还是会很在乎目前这个8月1号的这个关税呢是不是能够有效的调整啊。而且我看川普他对外发布所有信件都讲到，就是说只要对抗的话，他会以目前这个为基础再往上加，几乎每一封信他都是这样子的提到了。那我认为我举个例子，像日本就好了，日本我们知道这个石破茂首相他对川普政府的态度跟川普 1.0 的那时候安倍晋三首相几乎是完全不一致的哈。但是呢，在4月2号这个对等关税公布之后呢，其实日方也派了他的谈判代表大概有7次以上到这个华府跟美国协商，所以他们不是不在乎，而是日本现在就是说他的选举在即，他必须在对外展现一个很这种强势，很这种那个不屈服美方的这种态度，来维持他的可能能够政权能够持续。但是选举之后，我相信日方的态度应该是会转变的。
非常谢谢老师的解析哦。刚老师有谈到这个日本的选举在即，就是7月20号日本参议院选举哦。那老师刚刚您帮我们分析各国的一些反应哦，那您觉得未来发展我们还有哪些需要关注这个对等关税措施，美国可能会进一步的一些动作呢，还有一些影响，你尤其谈到说这个8月1号之前各国还可以谈嘛，那您觉得未来我们有哪些观察面向呢？
我刚提到就是说我们现在关切的它就算开讲这个部分是这个对等关税那另外还有这个半导体那个是232条款，但是我们在谈判的这一种，我觉得我们的技巧方面，我们不要把这两个绑在一块。好，为什么？因为这些关税的最源头的原因就是美国想要再工业化嘛。那再工业化，它欢迎各国的这个企业去投资，但是高科技的投资会是最受到它的欢迎。那全世界呢，只有我们台湾呢，有办法把这么高阶的4纳米的半导体的生产到美国去投资。我们反而要特别一直的不断的强调这一块，因为这个是只有我们台湾办得到的事情，其他国家都办不到。所以呢，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对美国再工业化，特别是这个高科技这个部分再工业化的一个卓越贡献，独一无二的贡献，我们反而要让美国知道，就是说我们真的是我们应得一个比较优惠的税率啦。所以说现在看样子好像最好的情况是 15%，但是如果说美方在谈判团队他有一些逻辑的话，我觉得这个税率再往下压其实也是合理的。
是，老师，那如果以美国角度来讲的话，您觉得有哪些因素可能会对川普在推动这个对等关税措施，还有一些相关包括你刚刚讲232的这个条款可能的一些关税或其他的关税措施产生一些影响呢？
我认为美国他现在整个的想法就是说他希望这个整个关税措施能够让美国除了在工业化创造很多就业机会之外，那他担心的这个通货膨胀的这个情况不至于发生他的如意算盘是这样，因为他认为就是说其实美国这些进口这些产品，特别是对等关税这些部分，其实这些产品都不是市场价格制定者，都是市场价格接受者。所以说呢，理论上当然关税是要由这个进口方来支付，进口商支付，就是美方嘛。那但是呢，因为这些产品呢，你不是市场价格制定者，所以美方呢可能会要求供应链厂商来支付。 那如果说这个供应链的厂商呢完全负担了这个关税的话，这个就不会转嫁给美国的消费者了嘛。
嗯，
哦，所以说这个他们现在的想法是这样子。好，哦，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大概就是说也是值得关注。那虽然说我们如果说拿到了一个还是两位数但是比较低的关税，譬如说比日韩还低的话，哦，
嗯，
这个其实还是会有影响，不能说对我们的厂商没有影响。为什么？因为我们必须要付这个关税，在进口商的压力之下付这个关税，那就会压缩到厂商的毛利。
好，
所以说不能说完全没有影响，还是有的。那现在大概最主要就是说美国还会继续往这个方面，这个面向来推动。
对，
就是希望能够由这个整个供应链呢把这个关税吃下来。
老师，那这样子川普政府实施这个对等关税措施还有相关一些关税措施，你怎么样观察对美国国内通膨还有这个利率可能会产生哪些影响？因为我们看到川普日前驳斥哦，说进一步课征关税可能会对股市造成负面影响或助长通货膨胀的余力，不晓得老师您的看法呢？
这一部分其实就是引发美国两派经济学者的辩论啦。支持这个川普的他当然除了我刚刚讲的就是说这个进口商会要求供应链厂商来负担这个关税之外，那另外的话就是川普他一直强调这个能源自主，因为美国的家计部门其实很大的一部分的这个支出是购买这些燃料，所以因为这两个面向导致这个川普认为就是说，其实通膨是不至于上扬的。那但是反对川普的就是以联准会主席鲍尔为首的一些经济学家，他们认为说这个一定会出现转嫁，而且呢就是说如果说美国呢因为这个关税拉高，很多进口商已经停止进口特定的商品，那美国国内的这个制造商又供应不及，所以现在很多美国的百货的架上的商品就已经调高价格，这也是一个事实啊。那这个是就是为什么联准会主席他迟迟不愿意降息的原因。那这个就是导致目前川普呢跟这个联准会主席鲍尔呢要一直有这个不同意见，而且互相放话，最主要这种现象最主要的由来。
是老师，那另外你怎么样观察这个美元未来的一些走势，有可能呈现这种比较长期一些弱势走势这样的格局，还是会有怎么样我们需要关注的部分呢？
因为大额美法案这个刚通过，那这个大额美法案它其实就是会让美国的这种债务的情况进一步恶化了，那进一步恶化的话当然现在市场它会对美元比较没有信心，会抛售美元，所以说等于说这个未来美元大概就是一个比较偏弱的格局，那但是呢等到如果说川普的这些措施慢慢让这个市场能够接受，而且达到一个新的均衡的话，因为美元不管怎么样它还是世界上最主要的避险资产嘛，所以说这个美元的一个弱势的情况大概就这个短期啊中期可能发生，但是比如说像明年的话呢，可能就是新的一番的景况，就不至于就是说一直弱势下去。为什么？因为这个川普他譬如说他现在要整个的希望那个让美国的整个经济能够维稳能够复苏的话，基本上就民间消费这个购买力还是要有一定的力道嘛。所以说这个美元如果一直偏弱的话，其实也不符合他现在的打造美国成为一个这个强势经济的这样的一个愿景啦。所以说美元在近期的未来可能是走弱，但是这种弱势的情况不会持续。
非常谢谢老师详细的解析，外发展我们就持续来关注。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亚太商工总会执行长、东海大学经济系兼教授邱达生邱老师，针对美国川普政府对于对等关税的新一波动作，还有也谈到了这个232条款的一些关税可能会造成影响，我们做详细的观察解析，也为我们观察就是说美国国内的一些通膨还有利率还有美元走势的一些未来的发展我们需要关注面向。非常谢谢老师接受访问，谢谢您。
谢谢
谢谢启贤专访专业解析。另外一个相关焦点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呢会从8月1号起对铜征收50%的高额关税，让全球供应链可以说是警铃大作，预料可能会造成铜价波动。以印度为例，2024年到2025年财政年度出口了价值20亿美元铜跟相关制品，其中17%就是 卖到美国。那么印度电子半导体协会忧心，恐怕会影响印度发展电子产品跟晶片生产计划。好，这是今天两岸局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黄丽杰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